第四集。来到兰家大院三天以后，陈和来了，给我带来了一碗老鼠肉。他在我的床上屁股都没坐热，就去了三太太的房间。他刚走，红哥就来到了我的小屋里，我正在狼吞虎咽地吃老鼠肉。陈和去了，红哥刚从三太太的房间里出来，坐下来之前用力地闻了闻。你在吃什么？这么香。我挑起一根老鼠的后腿说，老鼠肉。红哥凑过来伸长脖子看了一眼，哇的捂住嘴，这东西你也吃？快扔掉，快扔掉。我还没吃完呢。扔掉，我让你扔掉，现在就扔掉。红哥捂着嘴跑到了门外，比划着让我扔掉，我再不扔掉他可能就会哭起来。我没办法，吃下最后一口，把剩下的一大半肉都倒掉了。回来时看到红哥坐在门前直犯恶心。哪来的？陈和带来的。以后不许吃了，听见没有？
听见了。
听见什么？
以后不许吃了。
不许吃什么？
老鼠肉。
红哥扑哧又笑了。
红哥16岁，和我差不多大，但是比我高。因为比我高，他就认为比我大很多，让我叫他姐，还要我什么都听他的。
记着，以后不许再吃了。
不吃了。
他朝三太太的房间看了看，拉着我向院子外边走。你叔叔和婶婶真狠心，你这么小就把你赶出家门。我也是，后娘不要我，把我卖到了兰塘。他指着院门前的石凳让我坐下。我们就在这里看着，有人来了就说三太太不在，听见了没有？然后他就向我说起他爹死后，他是如何被后娘卖到兰塘的，又如何被管家智二先生买进兰家的。他说他以后再也不理他后娘了，见了面也不理他。但是他想他弟弟，他说如果有机会一定要回去看看弟弟。一边说一边抹眼泪，直到陈和从三太太房间里出来，眼泪也没干。陈和要带我出去走走，我看看三太太，她正面色红润地站在屋檐下，胳膊抱在怀里，身上披了一件外套。她对我摆了摆手，微笑起来，很少能见到这么平和地对我笑。出了门，陈和就问我，
没乱说话吧？
没有。
这就好。
他把手搭在我头上。
以后啊，有人问你是谁，你就说啊，是我陈和的弟弟。
陈和带着我拐弯抹角地走，路上偶尔遇到几个熟人，老远就和人家打招呼，说我是他弟弟，他是专程来看我的。没办法，大水把我托付给他，他理应照顾好我。我们转过一小片竹林，来到一小户人家前。陈和刚敲两下门，门就开了，从里面走出一个戴着眼镜的小老头。
啊，智先生，您忙呢。
小老头扶了扶眼镜。
哦，是陈和啊，迷窟还好吗？
还好。陈和拍着我脑袋，
快快叫智先生好。
智先生好。
他是 是不是三太太提到的什么木头？大水的弟弟？
是啊，正是。大水要把他托付给我，就是我的亲弟弟了，我应当尽力照顾好他。现在伺候三太太，还请智先生多多关照啊。
啊，上次我就和三太太说过了，大水替兰家做事，他的事啊，就是兰家的事儿，就是我侄儿的事。难得你这么仁义，收留了这孩子。啊，我早就说过，当年你父亲只是一时糊涂，那几船米的事儿就不再提了，他把命都搭上了，也算有个交代了。成和啊，你要好好干。
当然当然，还请智先生多多提携。
好好干，老爷是会看得见的，大家都会看得见的。还有事儿吗？我要去把最近的情况跟老爷说一说。
就是米库的事儿，有一点小想法，想向智先生请教一下。
哦，那好，我们边走边说。
他们在路上没能说上几句话。智二先生个头不高，走路倒是挺快，很快就到了老爷住的那个小院门前。智二先生示意过会儿再说，他扣响了门环，对着里面说：“
老爷啊，我是智二。”
进来。
声音有点慢，有点尖，真有点像猫叫的了。智二先生推开门进去了，转身又把门关上了。在开门的当儿，我看见了传闻中的铁笼子，果然巨大无比。笼子里有屋子和银杏树，还有到处乱跑的数不清的白猫。没看见老爷，他大概还在屋子里。智二先生进去后，我们听到一声他的惊叫和无数猫的叫声，然后里面就安静了。我和陈和等在门外。陈和说，这个智二先生曾是少爷和小姐的教书先生，后来留在了兰家做账房，然后做了管家。到底是个教书的，喜欢穷酸，不喜欢别人叫他智管家，要叫智二先生。整天把仁义道德像烟袋一样挂在嘴上，人还不错，就是有点老了，头脑有时不太够用。陈和让我留意一下，智二先生要是有什么动静，就早早地告诉他。智二先生出来了，不停地掸着洗得发白的长衫，嘴里说着，
这些无法无天的猫，早晚把我吓死掉。
看了看陈和，又说：“
你们还没走？好，你说，说到哪儿了？对对，米库的事儿。陈和，你说。”
陈和对我说：“木头，你先回去，过两天我再过来看你。”听智先生的话，千万不要给我闯祸。兰家没有我当初想象的那样大。刚进兰家，弯弯绕绕的把我都快搞晕了。我从没见过有这么多条路和花园、石头、水塘的院子。心想，传说中的皇宫也不过如此。一段时间以后，才发现满不是这么回事儿，它就那么大了，两袋烟的功夫就能把所有的路都走一遍。院子里的人也就那么几个，能见着面的三太太是最大的主人，然后是管家智二先生，其余的就全是下人了。20多个人见了面，他们就会问我，
陈和又给你带什么好吃的了？
原来是老鼠肉，现在老鼠肉也不带了，因为我已经答应红哥以后不再吃了。陈和说，
不吃也好，省得三太太也跟着恶心。
现在他带什么给我吃呢？
什么都没有，
偶尔三太太会让红哥送给我一包小点心，说是陈和送来的，谁知道呢？所以我回答他们说，都吃完了。
陈和又来了，
带了一包包装的十分精致的东西。他来兰家的次数越来越多了，那是因为他现在的空闲时间越来越多了。上次和智二先生谈过之后，米库里又添了一个人，名叫金虎子的年轻人。金虎子小时候从树上掉下来，把腿摔断了，留下的病根儿，现在走路还拧麻花，不过干活还是不耽误。
金虎子对陈和把他介绍进兰家米库很感激，整天待在米库里看门，
陈和就有充裕的时间往三太太的院子里跑了。当然，进兰家的大红门时，他也总是对看门的李老头说，他是来看弟弟的。
那包东西不是带给我的，而是直接往前走，来到三太太跟前。红哥正在为三太太卷一支薄荷烟，见到陈和就放下了卷了一半的烟纸，来到我的门前，示意我把院门关上。关好门转过身，我正好看见陈和的手爬上了三太太的胸部，
红哥也看见了，他的脸一下子红了，扭头进了我的小屋。我进了屋，红哥就问，让你做的事儿，你做好了没有？我不知道他在说什么。
什么事儿？
红哥的脸更红了，他愤愤地说，
就是那些老鼠肉，
我早就不吃了。
你让我不吃，我就不吃了。他站起来，不理你了。
这么小就知道跟我贫嘴，我回去了。
他回自己的房间里去了，真是莫名其妙。我躺到床上，不知怎么的，就想起在石码头的时候，爬到树上偷看叔叔和花椒在床上的事，身上一阵燥热。我知道陈和和三太太此刻一定也在那张雕花大床上滚来滚去，那张床可真大，人横过来睡都绰绰有余。我又想起在米库里看到的情景，他们俩赤裸的身体上沾满了紫米。脑袋里的这些画面让我兴奋又恐惧。我对着大腿狠狠地掐了一把，疼得我差点叫出来，然后扯起被子蒙住头。我可以睡上一觉，这种时候三太太是不会叫我的。竟然就睡着了，直到陈和把我叫醒，他把那包东西又拎出来了。
起来，跟我到智二家去。
智二先生住的地方实在不大，他的书房和我的小屋差不多大，摆满了古书，屋子里有股呛人的霉味儿。我凑上去闻闻，是那些泛黄的线装书散发出来的。智二先生正躺在一张破藤椅里看一本线装书，听到陈和的声音，他把眼镜儿拿得远离眼睛，翻着白眼儿看我们。
哦，陈和，哈哈，还有木头，坐坐坐坐坐。
他招呼着， 守在身边探寻半天，才发现没凳子可坐。
哎，你看我都老糊涂了，走到客厅里去谈。
他的客厅也不大，冲门挂着一张孔子像，案几上摆一个铜香炉，三炷香，烟雾缭绕，味道比书房里好闻多了。刚坐下，一个细脚伶仃的老太太就端着茶水进来了。陈和拉着我站起来，
伯母好，很久没来看您老人家了。
哎呀，是陈和呀，是很久没来了，伯母可要怪你了。
老太太笑着要倒茶水，陈和抢过来，
伯母您歇着，我这不是来了吗？娘在世的时候啊，就嘱咐我要像对他老人家一样孝敬您，陈和无能，都不敢来看您了。
哪里话哪里话，
老太太都开始擦眼了，
你娘托我担着点心，你看我都快成废物了，也帮不上个忙。
这是就是你刚收的干弟弟。
是是是，木头啊，快叫伯母。
伯母，
你看这孩子长得可真实在，先坐下，伯母拿糖糕给你吃。
我吃糖糕的时候，陈和和志二先生谈起了米库的事，我第一次从他们的谈话里听到了这么一件事，打起来了。